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在礼拜二，也就是5月12日，我已经电邮给大家有关于阿香姐妹安息主怀的消息。她在我们当中实在有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生病期间也不间断地参加教会的聚会，实在是众人的榜样。虽然我们都舍不得他的离开，但是我们也都相信他现在已经在主那里息了世上的劳苦，这应该是对他是更好的事情。他的葬礼和追思的仪式预计在下礼拜一，也就是5月18日举行。由于居家令的缘故，只有少数的亲友可以参加，所以没有办法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等到居家令解除后，如果有机会再安排他的追思礼拜。我们现在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在讲道之前，我先播放两首诗歌，让弟兄姐妹可以跟着音乐来敬拜。第一首诗歌是前来敬拜。
Thank you.
第二首诗歌是《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将明天的阳光明天或转于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握明天，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翻到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 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卧，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借着这个方式来敬拜你。我们也要特别为阿香姐妹丧葬的安排来祷告，求主保守这一切的安排和进行都能够顺利我们也要为他的家人特别来祷告，求你来安慰他们，使他们能够节哀顺变尽快的度过这一段伤痛的时期我们在此也要再一次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祷告，求神施恩怜悯世人，让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止息也求神让这个执政掌权的人有聪明智慧能力来处理这次的疫情让人们所受的损伤能够降至最低更求你使用这样的机会让人能够回转归向最后我们也要为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祷告，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不但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而且也有力量照着你的话去行，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做虔诚人是有福的，这是一篇大卫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所写的诗篇，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他向神的祷告，但也带出了做虔诚人是有福的真理。许多人可能都会想，大卫作为一个虔诚的人，为什么会遭遇到苦难呢？虔诚的人不是应该要受到神的赐福，以至于无灾无恙吗？其实虔诚人受苦的事情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所以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古代我们也看见约伯是一个虔诚人，但是他也曾经遭遇到很大的苦难。在现代我也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位虔诚的宣教士在回梅述职的途中收到妻儿发生意外的消息。我也听过有一位虔诚的传道人生了四肢残障的孩子。我还听过许多虔诚的弟兄姐妹遭受苦难的故事。当我们听到这些虔诚人受苦的故事的时候，许多人不免会问，如果做虔诚人还会遇到苦难的话，那么做虔诚人有什么好呢？像这样还不如就做一般人就好了。然而他们之所以会遇到这些事情，未必是因为他们是虔诚人，有许多事情的发生与虔不虔诚是没有关系的。有些事情会发生在不前进的人身上，也会发生在进前的人身上。另外有些的苦难可能跟做虔诚人有关系，但是如果是因为做虔诚人而受苦的话，那也是对人有益的。我们在之前也谈过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样的受苦算是为主受苦，更何况当这个虔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会比一般人更加懂得如何来信靠神，以至于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更好的来面对所遭遇的苦难。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福呢？那么什么是虔诚人呢？虔诚人就是敬畏神的人。虔诚是指一个人对神的态度是敬畏的，而不是指那些外在的宗教的表现。当然了，一个人对神有敬畏的心，自然也会有一些敬虔的表现。作为虔诚人，当然是会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会活在神的慈爱、公义、怜悯和信实之中。但这并不是说像这样的人就毫无瑕疵而不会犯错。我们都知道大卫也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为何还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知错能改，他为自己的过犯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并且彻底的改过向善。那么为何做虔诚人是有福的呢？在诗篇第四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在此诗人告诉我们做虔诚人是有福的原因，是因为神将虔诚人分别归给自己，而且神会垂听虔诚人的祷告。可见虔诚人不但是属神的人，而且他的祷告也会蒙神的应。神将人分为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属他的人不但会有永恒的盼望，而且在现今也会有现今的福分。在此特别提到神会垂听虔诚人的祷告，这就是虔诚人可以蒙福的一个管道。当虔诚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透过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在此之前，大卫在诗篇四篇第二节特别提到，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在此的上流人是指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在嘲弄诗人，羞辱他，议论他，以为他再也不可能得到尊荣。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却是虚幻、空洞、没有真正价值意义的事情。他们放弃了那位信实永恒的主，所以一切都是虚空的。在此大卫虽然受到他们的欺压但是他却深信神将他分别为圣归给自己，并且会垂听他的祷告，不但会对他施行拯救，而且还会对那些欺压他的人施行审判。既然虔诚人是属神的人，有全能的神来做自己的靠山，这当然是有福的。那么做虔诚人有什么样的福气呢？有神为自己伸张公义的福气。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上半节这里，诗人就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此显我为义的神啊，可以翻译为我公义的神。这是说到神公义的属性。当大卫受到许多人不义的攻击，蒙了不白之冤，没有人了解的时候， 只有来向公义的神投诉，求神按照他公义的属性来垂听他的祷告。此外，显我为义的神啊，也可以翻译为哦神，我的公义。这表明大卫认为他的一切公义都不是自己的，乃是从神来的。因此他求神为他伸张公义，也就是求神回复他自己的公义。其实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只有靠着神的义才能够称义。而大卫是个靠神称义的人，当他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他就来求这位公义的神为他伸张公义。所以虔诚人可以因着对神的信靠而有神来为他伸张公义，这当然是有福的事情。做虔诚人除了有神为他伸张公义之外呢，也会有神使之宽广。在诗篇四篇一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当人在困苦当中的时候，人生的道路是狭窄的，甚至于是无路可走的。但是当人在这种情况来信靠神的时候，人生的道路却会变成宽广了。那么这是大卫亲身的经历，所以当他再一次面对困苦的时候，他可以来求那位曾经使他在困苦当中得到宽广的神。其实人生的困苦也就是人生宽广的来源。今天如果我们不曾经历过困苦，又怎么能够体会到人生的宽广呢？做虔诚人除了有神伸张公义以及有神使他宽广之外呢，也会有神扬眼光照。在诗篇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当人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楚，会觉得前途暗淡，没有希望，就好像是山穷水尽一样，觉得人生已经无路可走了。但是当人被神光照之后，不但那个黑暗会被驱走，而且还会看清前面的道路，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花，就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做虔诚人除了有神伸张公义，有神使之宽广，以及有神扬脸光照之外呢，也会因神心里快乐。诗篇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相信人生在世，我们都在寻求快乐。连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都曾经说过，若有人问你为何相信基督，为何会成为基督徒，每个人都当真诚的回答是为了快乐。然而追求基督的快乐跟一般人所追求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所追求的是肉体上快乐，这是取决于外在环境的条件，就像农夫会为丰收五谷新酒而快乐一样，人会因为物质的丰满而快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那丰收五谷新酒的农夫的快乐，可能会因为一场的天灾人祸，就使他受到损失，以至于失去了那个快乐。所以这种的快乐是会失去的，而且通常也不会长久的。在梁敏夫一集的《清晨滴露》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假使外在的条件 真能带给人平安的话，那么这一代的人必是有史以来最得满足的一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到处充满了声光玉釉，我们吃的是精品的食物，穿的样样精致，用在玩乐的钱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现代人的旅游有舒适便捷的工具，日常工作也多半有省力的机器来操作。虽然我们外在尽管拥有这些优渥的物质条件，但是内心却并不快乐，因为这世代偏偏有更多的不安、苦恼和烦闷。人们似乎知道他们失去那属于真实的东西，但又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只有那些依靠真理来就近主的人才能够得到快乐。吃喝快乐，让我们尽情欢乐，这是世界的名言，但是路到了尽头将不会是欢乐。因为只有一种的快乐能够真正的使人快乐，那就是属灵的快乐。它是超越物质所能够带给人的快乐，是来自于神的快乐。这种的快乐不但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且也不会被人夺取。虔诚的人就是可以因神心里快乐，这当然是世界的快乐所不能比的。做虔诚人除了有神伸张公义，有神使之宽广，有神仰脸光照，以及因神心里快乐之外，也会因神安然居住。在诗篇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睡觉是神赐给人的恩典，是我们人生所必须要的。一般人的人生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被睡眠所占据，因为人需要有好的睡眠，而好的睡眠跟睡眠的时间也是大有关系的。睡眠的品质不但会对人的工作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一个人身体的健康。所以如果一个人长期睡眠不足，便容易产生记忆力减退、情绪不稳等现象，还会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的运作，变得很容易感冒生病。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现代的人越来越难睡觉。根据世界睡眠学会在2018年公布的数据，全球大约有 45%，就是45%的人有这个睡眠的问题。但神却应许给虔诚人必安然躺下睡觉。那么为什么人会睡不好觉呢？可能是因为生病，但是通常呢是因为心里有事有让人心烦的事，有让人担心的事，有让人难以解决的事，有不确定的事等等。就像这次新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灾害一样，它使许多人担心被感染，担心生计的问题，对前景的不明感到担忧等等，所以可能连觉都睡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没有来依靠神就没有平安。但是虔诚人就不一样，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是一位可以依靠的神，所以他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一切的重担都交给他。所以在祷告之后就可以安然入睡。那么 要如何才能做虔诚人？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在诗篇第四篇第四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他们应当畏惧什么呢？不是畏惧人，而是畏惧神。换句话说，就是要敬畏神。至于不可犯罪呢，就是要远离罪恶的意思。那么要如何行才算是敬畏神呢？要敬畏神，就是要遵从神，要相信他绝对的主权，并且愿意遵行他的旨意。而远离罪恶，就是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当然不敬畏神的时候就无法远离罪恶，但是当然对神有了敬畏的心的时候，自然就会远离罪恶。因此要做虔诚人，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以至于可以远离罪恶。要做虔诚人，除了要敬畏神远离罪恶之外，也要亲近神，安静思想。在诗篇第四篇第四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在此诗人并不是要人在睡觉时在床上胡思乱想，他乃是认为夜晚在床上的时候是一个可以好好的静下来思想的一个时机。在白天可能有很多的活动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思想，因此应该要运用睡前的时间来亲近神，安静在神的面前，以便领受神给人的指教。大卫自己曾经多次的在床上纪念主，在夜更的时候思想神，所以他因此得到极大的力量去面对白天所遇到的困难。他现在甚至于将这个自己属灵力量的秘诀也介绍给他的仇敌。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虔诚人，就必须要找时间来亲近神，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思想。然而亲近神最好的时间未必是晚上，也可以是清晨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有的人在清晨的时候精神状况最佳，也有的人在晚上的时候精神状况最佳，也有的人是白天有空也有的人是晚上才有空。所以我们要按照个人的情况来定自己亲近神的时间那才是对自己最有益处的。要做虔诚人，除了要敬畏神远离恶事，以及要亲近神安静思想之外呢，也要倚靠神献公义祭。在诗篇第四篇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在此诗人呼吁人要向神献上公义的祭，而且还要来信靠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人要向神献上合乎神性情的祭。然而献公义的祭的基础就是要来信靠神，如果一个人都不来信靠神，就很难献上公义的祭。那么什么是公义的祭呢？在此主要是劝勉人要行公义，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把自己的义行献给神来作为公义的祭。因为神真正要的不是人所献的祭物，而是献祭的心以及合乎神心意的行动。就如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当一个人能够照着弥迦书这里所这一句话去做的时候，这就是向神献上公义的祭了。在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就职宣誓的时候，卡特总统把手就放在这节的圣经上面。在宣誓的时候他说，我靠着神的恩典，在未来4年中行事正直，能真正行出神要我们行的标准。在他离职的时候，一本杂志报道他与内阁的谈话，他表示很失望。他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但在这种环境和社会中却行不通，是非常可惜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一个不尊敬神、不信靠神的社会里面，没有可能会照神的话去行的。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如此，但是不管环境如何，我们还是要来信靠神，将公义的祭献给神。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中说到，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当耶稣赎我的时候，我就是有福的人。而做一个虔诚人，就是做一个耶稣赎我，我属耶稣的人。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是芬尼克罗斯比在1873年所做的。芬尼的好友 B.B. Knapp， 他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及歌唱家。有一天菲比去芬尼家，一连将这首曲调奏了数遍。他问芬尼说，你可听到音乐中的信息吗？芬尼说，这个曲子似乎在对我说，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于是他立刻写下了这首诗。Fanny Crosby 是教会历史上闻名全球的盲眼诗人。他在出母胎之后6个礼拜，由于一个庸医的不当治疗，就让他毕生失明。虽然遭遇到如此的不幸芬尼克罗斯比却在他的自传当中这样说，他说，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上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项治疗。你曾经听过一个失明的人像我这样谈吐吗？尽管我的失明是由于治疗上的失误造成的，虽然这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在我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更专一的、单纯的歌唱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随着来赞美他。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与歌颂。在芬尼克罗斯比95岁的生涯当中，他谱出了大约9000首的诗歌，让当代所有的圣诗作者都瞠目以对。这些极美丽的、融化人心的诗歌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至今仍有不少诗歌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被成千上万的圣徒所吟唱，成为无数人的欢乐和祝福。弟兄姐妹，做虔诚人并不是人生就会因此一帆风顺、无灾无恙。做虔诚人乃是在困苦中能得到神的帮助，有神来伸张公义，有神使其宽广， 有神来仰脸光照，并且因神而心里快乐。你是虔诚人吗？如果你有敬畏神，远离罪恶，有亲近神安静思想，以及有依靠神献公义的祭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虔诚人。盼望我们都能够做虔诚人，一生都蒙神的赐福。最后我们用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有福的确据耶稣说话，我尽的献唱主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功成，为神灵重生而显奇迹，这是我信心活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发，这是我信心活的诗歌，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意将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做虔诚的人，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但敬畏你远离罪恶，而且也常常来亲近你，安静思想聆听你的话语，并且依靠你来献上公义的祭。当我们在遇见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求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来度过难关，就像当初你帮助大卫那样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你前途 一片光明，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前面的脚步，让我们都能够跟随主走这人生的道路，在主你的引领底下继续的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